第九章，工作与生活。上帝是宇宙间生命和光亮以及喜乐的源头，他的恩赐赐给一切受造之物，犹如日光普照，又如活水长流。上帝的生命若入人心，就必发出仁爱与恩泽，普及他人。我们的救主以救拔沉沦的人为乐事，为此他竟不以性命为念，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，轻看羞辱。天使也喜欢教力为他人造福，天使本来无罪，仍甘愿做一切私心的人以为下贱的事，就是尽力扶助一切沉迷于罪孽、品格比他们更低微的人。基督牺牲克己的精神和他的博爱弥漫了天庭，这种空气也就是天上福乐的本质。做基督门徒的人也必有这种精神，从事这种工作。基督的爱若透入人心，就如芬芳之气，不能隐藏。凡与我们交接的人都必感受着圣洁的影响。基督的灵在人心里有如荒漠甘泉，流泽所及，足以恢复人的精神，使一切即将沉沦的人渴慕得饮生命之水。人若爱基督，必有所表现，愿如基督那样努力去加惠于人，救人脱离苦难，以仁爱对待上帝所爱的众人。救主在世的生活并不是安逸享福专顾自己的生活，他天天不辞劳苦的尽心竭力，无非是要拯救沉沦的人类。自从他降生在马槽之时起，直到他被钉在十字架时止，他所做所行的无非都是克己。他不辞辛苦之功、难行之路和一切挂虑烦恼，他自己说，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这就是他一生的最大目的，其余的事都是次要的，都是附带的。他的饮食就是遵行上帝的旨意，做成他的功。利己的私心在他一生的作为上面没有存在的余地。领受基督恩惠的人也必然愿意牺牲一切，使基督流血所赎的众人得以共享天上的恩赐。他们生存在世必奋力改善世界，这种精神是凡真诚悔改的人所必有的。人一归向基督，心中必会产生一种愿望，要使别人知道他所找到的耶稣是何等可贵的一位朋友，使得得救成圣的真理绝不能藏在心里秘而不宣。若我们已经穿上基督的义袍，又有他的灵住在心里，以致满有喜乐，我们必不能静默。若我们已尝过主恩的滋味，看出主的圣善，自然要告诉别人，正如腓力初见耶稣时请人到救主面前一样。我们自然会尽力将基督的美德和来世的事实讲述给他们听，我们也会切心的愿行基督所行的路，热切的盼望四围的人都能看见那除去世人罪孽的上帝的羔羊。我们为帮助人而努力，会发生一种反应，使我们自身得福。上帝使我们在救人的工作上有份，也是因为这个缘故。上帝准人有机会可以与他的性情有份，同时又将恩福转施与人，这是上帝赐人最高的尊荣，最大的福乐。凡参加这仁爱圣功的人，便得借此与创造主更亲近。上帝何尝不能托付天使去传福音，去做一切仁爱的服务，何尝不能用其他方法成就他的旨意？但因他有无穷的慈爱，就选择我们与他自己并基督和天使同工，使我们可以分享那些由不自私的服务所生出来的福乐和灵性的超脱。我们与基督一同受苦，就能与他共表同情。人每一分克己使人得意的举动，都是坚固他自己的慈心，使他与救世主更相联合。照圣经所说，他本来富足，却为你们成了贫穷，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。况且我们唯有如此，才能成全上帝创造我们的本意，唯有如此，我们的生存才有意义。若是你愿意听从主命，尽力去做他所要你去做的工，引导多人归向他， 你必觉得自己对于神圣的事情缺少更深切的经验，更博大的知识，于是你就会饥渴慕义了。你必恳求上帝，你的信心必增强，你的灵性必能尝饮救恩之泉。在你遭遇到反抗和试炼时，你就因此被激励而多读圣经，多做祈祷。你必在基督的恩惠与智慧中生长，经验亦因而丰富。克己利人的精神可以坚定品格，使人有基督那样的优美，叫人本身得了平安快乐，使心智成为高洁。自私卑鄙之意便无存留的余地了。凡如此利用基督所赐恩惠的人，必能长大有力，可以为上帝做工。他们将有清明的灵窍，并有坚固而不断长进的信心，祈祷时也更得力。上帝的灵感动他们的心，就是要使他们的灵性发出圣洁的和谐，合乎他的圣意。这样献身去做救人圣功的，是千真万确的在做成自己得救的功夫。要在基督的恩惠中生长，唯一的方法就是存着不求利己的心去做基督所要我们做的工作，即我们所有的能力扶助一切需要帮助的人。力量是由运动来的，有生命一定有活动，无活动即不能生存。徒受上帝之恩，不肯为基督出力而想维持基督徒的生命，由之只吃饭不做事而想维持生存，结果必致退化腐败。这在灵界与自然界都是一样。人若不愿运动手足，过不多时必致完全失去运用手足之力。照样，基督徒若是不肯利用上帝所赐的能力，他就不但不能在基督里生长，而且连他原有的能力亦必然失去。基督的教会是上帝原定救人的机关，教会的专职就是将福音传遍世界，这个责任在每位基督徒身上。每一个人都当尽他的才能，利用所有的机会完成救主的使命。基督的爱既然向我们显明了，就使我们欠了一切不认识主者的债。上帝赐我们争光，不是专给我们自己，也是要我们反照给别人的。若是基督徒能觉悟自己的责任，则今日在拜偶像的地方传扬福音的人必比现在多千万倍，不能亲身去传道的人也必以他们的捐款、同情和祷告维持这种工作。就是在已经信仰基督教的国家中，也必有更多的人奋力切心做救人之功了。若是我们的本分是当在自己的家中做工，那么为基督做见证也不一定要离开本国。在自己的家园之内或教会里，凡与我们来往交易的人，我们都可引来归向基督。基督在世时，他一生大半的光阴是在拿撒勒城木匠铺里做苦工。他是生命之主，常与当时的农夫或工人一同行路，一同做工，未得人认识，也未受人尊敬，唯有圣天使到处跟着他。他做卑鄙的木匠时，像医治病人或在加利利的海面行走一样尽忠尽职，殷勤到底。故此我们在世上虽是做最卑微的工作，仍可与救主一同做工，一同行走。使徒保罗说，弟兄们，你们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，仍要在上帝面前守住这身份。做买卖的人经营生意，只要忠心信实，就可荣耀上帝。凡为真基督徒的，必在一举一动之中将他的信仰实行出来，在众人面前显明基督的精神。做各项手艺的人，若能殷勤忠心，也可做基督的代表，如同他在加利利山中劳力千倍的工作之时一样。凡称基督为主的人，都当一举一动合乎基督的真理，使人看见他们的好行为，就将荣耀归于创造并救赎他们的主。有许多人因为看见别人所有的才能与机会比他们更好，就借口推诿说，他们在基督的工作上可以不必贡献什么。许多人都以为必须具有特别才能之人才能献身为上帝服务，更有许多人以为特殊的才能是上帝专赐给某种特殊阶级的，其余的人既无此等才能，自然不必与他们一同劳力，一同得赏。但在基督所设的比喻中并不是这样讲的。 当家主叫仆人来时，把工作分派给每一个人。我们用一种仁爱的精神，抱着像是给主做的态度，就可以去做人生最卑微的工作。若是我们心里有上帝的爱，必要在生活中显出来。基督的馨香之气会围绕我们，叫我们所发出来的感化力到处都能超拔并造福他人。不要等有了大好的机会或非常的才能才去为上帝效劳，不必顾虑世人要如何看待你，只需以每日的举动证明你所信的道是诚实纯洁的，别人见着就信你是存心要使他们受益的，如此你的努力必不至于完全白费。基督最卑微最贫苦的门徒也能造福他人，他们或许不知道自己对于人有什么特别的益处，但在不知不觉之中，他们的感化力能掀起福音的波涛，日益推广加增。那最后的效果要等到上帝赏善罚恶之时才会知道。他们并不觉得自己在做什么伟大的工作，其实不必自己去顾虑工作有无成效，只要安静地向前迈步，忠心做上帝所指定的工作就行了，如此就不致虚度此生。他们必日日增长而成为基督的样式，他们在今生是与上帝同工的，准备着来生做更高尚的工作，享无尽的福了。